迎收听这个频道，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轻松带大家出游，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天文新知。一样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8月8号父亲节，也要先跟您说一声父亲节快乐。
谢谢，天下的父亲快乐。
对，好，哎。这8月8号父亲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相关的话题哈？
八月八，
对啊，
昨天8月7号立秋第二天。
好了，立秋第二天，这样子的话倒是可以小聊一下，因为你上次有跟我说你去爬那个抹茶山、
啊，是，
然后我就说拜托，夏天这个时候去爬热死了、可是这个季节之后去，
再
晚一点应该会好一点哦。
当时候其实。我原来是不知道什么叫抹茶山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今年才听到的。
后来就大家就疯了，
很红哎、欸，今年特红的。
对啊，那就
在宜兰，对不对？
六月的时候吧，六月的时候就罗东朋友嘛，就赖我，他说：“组长，我们要不要去爬抹茶山？因为那个区域是他服务的地方在管的，
罗东林务局，
林务局他们在管理的。他组长，要不要去爬抹茶山？我说现在这个时候爬抹茶山不会吧？然后我说。听说报纸说什么群聚啊，很多人啊，而且又热啊。然后我说我们平常时间去吧，你请个假嘛，我们平常去。他说组长，平常时间跟假日一样多人。我说好吧，那就去吧。然后就利用礼拜六，我记得是礼拜六。然后我们就敲时间，敲时间以后，因为我很少5点多就出门。他说他就跟我讲说，你要过学岁。5点多不过的话，我看了、我们12点才能爬。
对，
我说好吧。那我那天就很早起床，5点左右就起床。然后弄一弄以后，大概5点40几分吧，53几分40几分，那就出门。出门以后，我想说一路都很顺，你知道吗？结果进入雪山隧道的时候，我真的吓一大跳。虽然没有塞很严重，小塞耶。
车行速度很慢，这样子。
对，我吓一跳，我说哇。住在宜兰礁溪这边真的很辛苦，
真的假日要回家都。
对啊，您这么早都有车哦，这车子这么多，真的。然后慢慢过去以后啊，然后就到了老爷酒店旁边，不是有一个五峰级瀑布风景区吗？
对，有一个可以玩水的地方。
游客中心的前面，前面有一个停车场，那进去以后啊，停车场大概只剩下1/3不到，很大停车场啊，是1/3，结果啊。那个朋友在楼东那边、然后就准备了早餐，我们就站在那边吃早餐，吃完又吃挺满了，真是挺满，挺满。
那时候真的要一大早去卡位耶，
6点多到7点还不到吧？
还不到7点就要卡位耶，
大概7点左右挺满了。我看车子因为挺满了，但那个杆子啊就不上来嘛，那只好绕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就在那边看啊，就这样已经挺满了。吃完又7点多，然后就开始走，因为它前面哈。那个产业道路是3.7公里，3.7公里往前走，到左边有一个得之可惜的一个南沙坝，哇，那水很清澈哦，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晨泳，在、然后慢慢走到一个叫圣母朝圣地啊，可能以前在外面朝拜圣母嘛，盖了一个天主教堂，真的很棒哎，我就想说，那后来我就看到是一些修女在那边灵修用的一个场所，很安静，真的很安静。那变成一个中途休息的地方，不管下山或
上山
都有一个中途休息的地方。然后我是去的时候没有在那边休息，下来的时候才在那边休息，因为3.7公里而已嘛，产业道路还没怎样，慢慢走，然后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通天桥，小小一个桥，然后就立一个牌，就这样子哈、然后挑战刚要开始。过通天桥1.6公里真的是一个挑战。不过我是觉得你慢慢走应该都没问题。那个产业道路啊，其实六月太阳很强嘛，对不对？其实啊还蛮凉快。
真的吗？可是它不是没有什么遮荫的感觉。
有遮荫。
有产业道路那边还有。
也有遮荫。产业道路有遮荫。那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放心，你知道吗？也不然很热，你知道吗？我帽子几乎都没有戴。我都没有戴帽子。然后就到了通天桥，通天桥小一个就过了那边。那产业道那边左边有个休息的地方，有厕所。还有厕所，有很多人在那边休息。有些人已经下山了。
那不是半夜就去爬了？
后来我就问一个下山，问他。他说，我就问他，你几点来吧？4点就到了。那 他四点就到了、
啊、
然后到那个登山口，
所以他是趁那个天刚明的时候，对对对，太阳还没出来，但是已经可能有一点鱼肚白的时候就出发了，
对对对，哎，就出发、啊嗯、他后来就开始，因为他那一点六公里、啊嗯、几乎哦没有可以让你停的地方，就一直上去。
嗯嗯嗯。
啊，有到尾巴的时候有点平
缓。
几乎都阶，有一些是阶梯，有一些是没有做阶梯的。
嗯嗯。
那、真的很凉快、
嗯，
因为旁边哦有一条溪叫德子口溪嘛。
嗯 嗯。
好、啊，那下来啊又有风吹过来。
哦，所以有水汽、哎、会比较凉、
哎嗯。那有一段谷里面比较凹地的地方，当然没有风啊。
嗯。
不过大体上都讲真的蛮凉快的。
嗯。
好、哦，那一直爬一直就几乎没有休息，一直爬就让我想起以前去爬武林四秀。
嗯嗯嗯。
武林四秀克拉叶山窝那个地方，因为武林四秀四个嘛。品田池有克拉叶跟桃山，桃山就对面嘛、
嗯、
那三座山也可以一起攻嘛，那都住在克拉叶山屋嘛、嗯、以前、啊、我去爬的时候我就想起就爬那个武林四秀那个，但是武林四秀更难爬，因为它高度高，
对，
而且都是小石子你知道吗，
哦，不好踩
哦，真的、
嗯、
我想我那时候爬回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要叫武林四秀，叫武林四郡啊，真的难爬死了，就这样子那、啊、后来就一点六公里啊，就真的慢慢爬、很多人摩肩擦踵，
是哦，它路宽吗？
它不宽，
也不宽，所以真的就是摩肩擦踵，
然后要让来让去的、
嗯嗯、
啊，爬山大家都很有礼貌啦，大家让来让去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速率不太一样嘛，有些人健脚、啊，有些人慢慢走，
对，
嗯，
啊、你如果说你认为说，哎、欸，你要多休息就多休息也没关系啊，
是，
那一点五六公里，
嗯，
他走上去、嗯，我那个花了两个多小时，
哦。是、
嗯哦欸、我来回大概花了五个小时左右、
嗯哼哼
哼哦、所以那边大概一个小时、嗯、那边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啊、下山比较快，
对，
下坡比较快、
嗯、
那到了顶的时候，到顶的时候它是个顶，然后下去要爬，要拍那个像摩擦山那个样子，
对，
那上高点以后然后要走下去，走下去的时候右边是一个两个铜像，一个巴瑞士修士他盖他建的、
嗯
哦，这个修士啊，他好像在罗东的圣母医院里面服务很久，二几年了、啊
oh.
那旁边有一个就是圣母的雕塑像，就这样子。嗯、那左边就是、耶稣的受难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图嘛。
嗯、
然后铜像的旁边呢、啊，上去啊，有个阶梯上去啊，到达以后它就有个平台。
嗯。
回过头来就可以拍抹茶山
哦，但是所以要这样岔过去走到那个平台，
它都在附近。
嗯嗯。
它附近，那你要拍抹茶山要排队。
那个平台很多人在排队，就是
排队，那我干脆就不要排了，就自己拍就好了。
哎、欸，可是我看你们有拍那种，就是走在路中间，然后旁边就是都是那个抹茶山这样子。
对啊，就在旁边拍啊，
那个景很漂亮啊。沒有排那個
对啊，景也、欸、都很漂亮啊。
嗯、
那有人就戏称那个平台叫圣母峰。因为那圣母山庄就在巴瑞士修士跟那个圣母的那个雕塑像的后面、有个圣母山庄、
哦、
就当时巴瑞士修士他盖的，就这样子、
嗯嗯嗯、
因为圣母显现的地方就在底下嘛、
嗯、
整条路就这样子、
哦、
那你上去又下来大概我大概花了五个小时、
哦、
因为你从通天桥那个步道要开始大概落差大概是550公尺吧，
嗯，
因为抹茶山不到1000，
是
大概995公尺左右，
嗯、哦、嗯，
我觉得啦，应该还蛮值得爬，
嗯嗯，
所以这么多人是有原因的，
嗯，了解。可是那个爬上去之后，真的看起来照片都没有任何遮影，这样子不会热吗？你那时候去
顶点的时候会热，在顶的时候，因为它没有遮蔽物嘛，
嗯、哦，对啊，
那可以看到南阳平原，那个风景真的非常漂亮。
哦、
那如果凉一点啊、哦，凉意就是秋天来的时候，
哦、
应该不过。对，条件越来越好、嗯、怕越来越多人、
所以你到那边的话会看到的指标牌它会是写圣母山庄步道，是不是？
对对，圣母山庄步道、
哦、
它不会写抹茶山，
它不会写抹茶山吗？
我要是现在叫出来的，
是现在给它一个昵称这样子，
对，那立的牌就圣母山庄步道啊，就这样子啊、
哦
哎、okay, ，而这个步道、嗯、盖弄那个步道，讲真的不容易。我他们一定用了很多精神、啊。
辟路的人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不过值得可以去了哈。
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对这个暑假的时候去，哎，你是暑假之前就去了？
对，
对对
我六月初的时候就去了。
六月初的时候就去、嗯，那接下来秋天应该也是蛮适合可以去走一走。
我觉得会更多人，
因为暑假中
对。
对好，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聊一点天文新知的部分好了、哦嗯、因为其实天文新知的话，最近也蛮多跟、人类探索有关的部分。当然，月球啊、火星啊这些部分一直都还是非常的热闹哦。
是。
那说到月球的话呢 ，NASA 最近动作真的有够多。
嗯嗯。那其实 NASA 从1958年7月29号成立以来啊、哦，
嗯，
讲真的哈、哦， 他的动作本来就很多，嗯，他要冲上月球，他们准备2024年的时候上月球，那美国太空总署啊，当然他就是他启动的一个计划叫做阿提米斯计划，他正在运作啊，在运作，就像以前那个一部电影叫《海角七号》嘛，还有 OT 三的 OT，
对对对对对，探索太空也要来 OT，
现在 OT 啊，真的啊，现在前一阵子啊，国际太空站不是送东西上去吗？
对
，SpaceX 不是那个吗？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还在路上，那承载的那个太空。在太空载具啊都要回收啊，他现在已经成功在海上可以回收，在路上可以回收啊，各位如果还记得2012年第一次五月的时候啊，飞龙号太空船啊，就飞上去，然后就载东西去国际太空站啊，就这样子啊，还把那个人家的骨灰啊，十公克骨灰啊，我的地球要跟地球大气层发生燃烧啊，那个往事你知道吗？
对，
当然我们就不提那个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太空总署，阿提米斯计划里面，他们当然也是 OT 嘛，OT， 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要登陆月球，那登陆月球的着陆器啊，他现在要选3家公司来跟他签合约，为期10个月，然后大概花10亿，9.6亿美金，大概10亿，然后就分给这陆前的这3家，那十个月过了以后，然后看哪一个人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就把整个计划给他，那当然有三家入选啊，就很有名
的，现在还在竞争阶段就对了，
没有已经选了，
已经选好了
才公布消息啊，而造成很大的轰动啊，一个就贝索斯的蓝源，好，就 Blue Orange 啊，蓝源贝索斯大家都知道嘛，亚马逊的贝索斯啊，那一个是马斯克啊，大家都知道嘛，马斯克那个啊，然后他有一家公司叫 SpaceX，
对
SpaceX， 然后一家叫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叫 Dynetics，当然提示它是美国应用科学跟信息科技的一家公司，它叫做
达尼提斯，是美国本土的公司，
对，3家得标，那得标以后那就为期10个月，那看谁做出来的着陆器那符合他的需求，那计划就给他，那准备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要重新登陆月球，
2024年
要重新登陆月球，其中还有一个是女性。
这次的阿提米斯计划，阿提米斯其实是一个女神的名字，
是个女神，
对不对？
她是一个女神，是一个月亮女神。她是一个月亮神，是一个光明面的一个女神。那当然还有背面的一个黑暗女神啊。阿提米斯就是以前啊，就希腊人在祭拜月亮的时候就祭拜阿提米斯，她也是狩猎之神。阿提米斯本身狩猎还跟月亮之神，所以2024年就呼应她这个计划里面，她送一个女孩子上去，
对，
女太空上去。其实美国啊，他们的计划或是太空船或太空计划，其实它都有意义的，它不会随便命的，而且他们有个制度很好，它有个计划名字很长，但是它还把它简化，而且要让后代人知道，它大概会鼓励美国本土里面5岁到18岁的小朋友
来命名，
对，那命名完了以后，他要写简单的200个字，不能超过。
为什么我要命这个名？
对，我要命这个名字，就这样子，一命上去以后啊，那大概就会邀请他来看啊，或怎么样，就这样子，
是一个传承的感觉。
对，你举个例子，像2003年8月27日火星大接近，那美国当时候啊，他们就要发射2艘探测船，一个叫精神号，一个叫机会号。火星大军靠地球比较近嘛，所以时间会缩小嘛，然后一样他就针对全美国这年龄层次的，然后当时候有一个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叫科索斯的一个小朋友9岁而已，他就写了一个命了一个名字，写了一首一个短短的文啊，送给美国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就用他名字啊，他怎么写你知道吗？他说我曾经住在孤儿院里面，那里又黑又暗又孤独，我每天晚上望向天空感觉好一点，我期待有一天我能飞到那里，在美国我这个愿望能够实现，谢谢你精神号机会号，
所以他就命了这两个名字哦。
对对，写的真的写很好，
因为
大家就应用他的名字啊，就这样，金子还跟这科索斯啊，那时候才9岁耶，
如果是这样，
而且很有感情，你知道吗？他可能被领养了，科索斯被领养的样子，
现在应该长大了，
你知道吗？人17岁了，36岁了，
二十六岁
，OK， 啊，所以啊，所以这个计划2024年用，其实2024年了，女性的太空人上去，其实她要在月球上建一个 长久基地。
哦，真的要建一个实体基地了。
要实体，那他准备要上火星。嗯，这样子，建说阿基米尼计划，他只能一连串。
对，
他是一连串，所以上，其实啊、哦，月球上面啊、哦，嗯，其实讲真的会越来越热闹。
对啊，
越来越热、嗯，而且啊、哦，它离地球最近，嗯，这种重要很重要的踏板，你知道吗？不管。其实商业，我觉得商业比科学还多，真的，
真的，
这商业比科学还多，嗯嗯、因为啊、哦，月球上面呢、哦，整个阿波罗计划是阿波罗11到17嘛、嗯，对不对？那阿波罗13失败嘛、嗯，6次成功嘛，
对，
挖了382公斤的月球陨石回来嘛、嗯，对不对？那当时候啊，美国阿波罗11上去要成功，讲真的，他们前面也是花了很多竞争
了、
啊，对，啊，像阿波罗8号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啊，嗯、第一次。环绕的月球在转，那第一次你知道吗？嗯、结果当时候太空人了、啊、太空人了、啊，他们就在轨道上面在练祈祷文，创世纪，创世祈祷文、嗯。结果下来以后啊，有个无神论者，然后就非常感冒，嗯、然后就控告他们。啊、okay, 然后后来法院判决，判决以后公立的中小学、嗯、不能在学校里面祈祷，公开祈祷。
哦、
就这样判决、
哦、
你知道吗？
是因为这个事件、
這個、对这个事件、啊、在阿波罗八号、你知道吗、后来阿波罗11号要上去，上去的时候有三个人嘛、一个是阿姆斯壮、一个是艾德林，一个是柯林，三个人、听说他们三个人、哦、当时离开地球的时候远远飞过去，就回过头来看到地球的时候，三个人讲这有点愣住、啊各位可能有去看过电影嘛、
对、
啊、他们三个人受到很大的震撼。艾德里当时候知道他上太空上月球的时候啊，他回到他的家里、哦、以后啊，他家里面有个区域的牧师嘛、然后他就去跟牧师祷告，然后就跟牧师讲说他在上面啊，上了月球以后他要做圣餐礼，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礼仪啊，圣餐礼、那个牧师就提醒他、就跟他讲说阿波罗八号被起诉了、你要做圣餐礼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背对镜头、不能被镜头拍到，就这样子。后来他还是有做、也有做，然后那阿姆斯壮后来就隔离两个礼拜嘛、放他们回家，后来阿姆斯壮以后就当牧师了、
对而且他就变得好低调、
变成非常非常低调、
对、
这就但是月球上面、哦、整个阿波罗11号到17号以外、其实我们刚刚有讲的这种太空的发展、好像是美国太空总署就控制很多，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事情 都朝着他们想做的，也不能这样讲了，都还是很有意义、就像月球上面、他就葬了一个人，叫做摩尔尤金舒美克，舒美克就葬这个人、但是葬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葬在那个就那个坑、就舒美克坑里面、就葬在这个里面了。摩尔尤金舒美克、各位如果说有空去 Google 一下他的那个经历、你就发现哇，这个人真的 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他是1928年诞生的、然后活到1997年7月18号，
对，
他不是自然死亡，
是火、车祸，
发生车祸被撞死、他太太还重伤、他太太坐在旁边、非常可惜、那这个人、很有名的，很有名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当时候就发现有个坑，亚利桑那时候有个坑、叫做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陨石坑
很有名，
很有名、这个坑、就亚利桑那州一个沙漠一个高山上，高度大概1740公尺，很高、那因为那个坑洞、很大，你知道吧、所以你走过去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个坑，你知道、上空看就看得到、看得到、那当时候有个理论说月球上面的坑洞、全部都是火山口、全部都火山口、结果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研究那个巴林杰陨石坑、他认为这种坑洞都是陨石坑、连月球上面都是
掉下来的石头打的
对对对、后来证实他是对的、他对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一颗彗星叫 SL9、SL9 彗星、那彗星就是那时候可以用三个人来命名的，就这样子。好，叫舒美克尤金、舒美克卡洛琳，他太太。
对。
还有叫 Levy、Sky and Telescope 的总编辑 Levy， 这三人共同发现。
对。
所以用三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就这样子。那因为他是那一年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一年发现第九颗叫 SL9，他是1993年发现的。然后就算他轨道，1994年的时候，会撞到木星。其实。这个彗星啊，当时以前啊，非常有可能是绕着太阳转。1970年以前啊，绕着太阳转。后来被木星的引力抓到。就绕着木星
转。就被拉走了。
就被拉走，要绕着木星转。然后1993年被发现，被他们三个人发现。发现以后就看轨道，1994年7月的时候会撞上木星。那大家都知道，哇， 在地球上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彗星、啊、
对，
撞到星球了。
对，
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天文台的时候、啊哇，还联合什么、欸、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那个、然后大家一起啊，来一起啊，
望远镜全部对准，
对准它，
对准，
不是我们而已，这个几乎人都这样子啊。好、后来就发现了、那个彗星被木星的引力啊，潮汐力撕裂成21块啊、然后就砰砰砰撞上去，其中一块是最大块，叫 FG 的 G， 撞上去哦，哇，那产生的能量啊，非常的大，那时候大家吓一跳，还好没撞到地球，
对，
那一颗就是。叫做 SL9、所以也是他的重大贡献，就这样、那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很大的愿望，就希望能够拿着铁锤上月球，敲敲月球的岩石、就他就 有这个愿望，你知道，那你知道当太空人第一个尝试知识够嘛，身体要健康嘛，
对，
那他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次身体检查的时候被验出有一种含有的症状、叫做爱迪生氏症。什么叫爱迪生氏症、也就是说你如果紧张劳累疲劳的时候，肾上腺分泌会出现问题、就这种症状、结果被刷下来，
他就不能当太空人，
不能当太空人、哇，大家非常的失望、但是他实在是太厉害，你知道美国太空总统重用他、训练太空人、就在落日火山口跟巴黎街饮食坑，那就训练太空人、
所以他在太空人的训练基地服务就 对, 对，
就这样子、那后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月球、要有水啊，你要 建基地要有水
啊，
所以你看哦，像这个阿提米斯计划、他们选择登陆的地方都是月球的南极那个地方、因为南极那个地方前一阵子啊、发现有冰水，你知道吗、而且冰含水的存量是99%、那为什么冰没有被蒸发掉？因为月亮很热啊、因为那个地方是刚好要照到又照不到的地方啊，所以还有东西存在那里啊，
就太阳照到又照不到的地
方。对啊，所以就冰可以化掉嘛，用来当水嘛、所以大家都选那个地方，现在所有人其实都选那个地方啊、就这样子。那也希望在别的地方知道月球上面有水，那如果没有水，至少有氢跟氧，氢跟氧合起来会变成水，
对，
就这样子。所以啊，在1998年的时候，美国太空总署就发射了月球探勘者号。那月球探勘者号要发射上去以后，他们要准备在1999年的时候撞上月球的南半球，就这样子，然后就观不观测它到底氧起来会成有没有氢跟氧，就这样子。那当时美国太空总署就开始构思，说既然要撞上去，我们就把舒梅克的骨灰部分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一起送上去
一直撞上去、那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地质学家叫波尔克、设计了一个罐子，就把舒梅克的部分骨灰放在里面，
是，
那放在里面以后啊，美国太空总署人虽然都是科学家，但是脑筋还蛮艺术的，你知道吗、他们就在这个玻璃罐的外面放了三个图腾、第一个图腾就是 SL9，第二个图腾就是巴林杰饮食坑、第三个图腾、他们还真的有心，你知道，他们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个戏剧里面、找那个剧本、截了一段话把它刻在上面、那换成中文是这样子，当他死的时候把他带去切碎成小星星，他将使得夜晚变得如此美丽，所有的人都将爱上夜晚，而不再崇拜那扎眼的太阳。
这么浪漫、
超浪漫的，真的。我为了这句话，我以为美国太空总署糊弄我们的，结果我真的去找，你知道吗？结果就买一本《罗密欧朱丽叶》回来，他在中间被我找到，你知道吗？他原文的被我找到，你知道，真的还是有，你知道吗？
所以莎士比亚的文字也被送上月球了，对不对？
所以啊，月球上啊，葬了一个人，葬了一个人，在尤金摩尔舒梅克啊，葬了一个人。但是月球上面哦。也会很热闹嘛，
对，
因为先进国家也是嘛，中国大陆就长这个样子、
不是只有 NASA、
对呀、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也非常的积极，什么嫦娥几号、嫦娥几号、
嫦娥三号，2013年啊，12月的时候 他不是上去吗？而且他够厉害的，他带了望远镜还软着陆，着陆在鱼海上面一个红湾，
对，
结果2016年他着陆那个红湾，现在叫把它叫广寒宫。叫广寒宫啊，然后接下来2018年，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2018年12月送嫦娥四号上去，
对，
结果他们在2019年1月3号就着陆了，着陆的地点呢、叫做卡门坑，为什么叫卡门坑？因为中国大陆的航太计划之母，全学生，他的 博士指导老师就是彭卡门
哦，
叫彭卡门、
嗯、
那这个彭卡门是非常有名的，他是匈牙利裔美国籍的一个工程师、
嗯嗯、
他认为离地表100公里的地方飞行器都可以飞行，100公里以上飞那个空气太稀薄了、
嗯、
飞行器是不能飞行的、
嗯、
所以离地表100公里那一条线叫卡门线、
哦、
所以外面100公里外面叫外太空，里面叫大气层、嗯、
对、
嗯、所以你要怎么记呢，卡住了你出不去，就这样子、
哦、
那一条线叫卡门线、
嗯、
所以、啊、
100公里离地表100公里
、嗯、所以啊，他们降落点就选全学生 前学生先生、
嗯、
他的博士指导老师的名的那个纪念他的那个坑洞、嗯、叫卡门坑、
嗯、
结果那个探测器啊，嫦娥四号它上去以后啊、
嗯，
其实它还放了一个叫做月球微型的一个生态系统。
啊、嗯、
月球微型生态系统，那个系统里面呢、啊，放了六种生物啊，
嗯、
有什么马铃薯啦、
嗯、
油菜啦、棉花啦、拟南就是阿拉伯草啦，还有果蝇啦、酵母啊，还里面18毫升的水，
嗯，
还有一些空气啦、嗯、土壤啦、啊、还有一个电子控制器，
嗯，
就这样。结果隔了不久，一五号，化羊。
发芽了，
发芽，
马铃薯发芽吗？
棉花种子发芽。
哦，棉花种子发芽。
棉花种子、嗯、那是人类第一次在外面的星球里面发芽、
嗯、
一共活了8天20小时45分钟、
嗯、
就这样子。所以啊，我们刚刚分享就是月球真的会很热闹、嗯、
对，
越来越，而且以后还有基地，
以后会不会跟国五隧道一样热闹？
所以活久一点以后月球旅行了，真的，
对，真的
只要没有疫情就可以
了，指日可待啦。好，我们今天一样非常感谢吴老师带来这么丰富精彩的内容，那就下个礼拜再会咯。
OK，
谢谢老师，
下次再见，拜拜，拜拜。